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以弗所书的信息。上次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我在这里就讲到，在基督里面保罗说没一个是外人，每一个都是主人，我们也都不是外人，也都不是客旅，我们之间再不分犹太人，也都不分外邦人，都是天父家里面的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自己说，他说为到这个真理，他自己付上个人的一个代价，就是因此成为囚犯。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如果大家想一想，保罗当时很明显是罗马政府的囚犯，但是他却不是这样去理解自己。他说我是耶稣基督那个的囚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那个的掌权者。有人就讲，他说保罗侍奉上面他成功的因素，就是他在于能够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事物。有一个解经家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很风趣地讲，他说当以色列人看到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就很惊慌，他说哇，这个人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赢他呢？但是同样，当大卫看见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心就想，哇，这个人又高又大，我那粒石一定能够打中他。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换一个角度去看事物，就引出很不同的效果。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两个字是相当突出的，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你就发觉是奥秘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和第九节。虽然中文圣经在第六节也都有奥秘这两个字，但是如果大家看印刷本的中文圣经，你就发觉它在旁边有些小点的，在奥秘那两个字有些小点，意思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两个字的，只不过为了意思的完整，所以呢翻译的时候就将这两个字加上去。不过无论是出现了四次或者出现了五次，明显地奥秘这两个字是今天我们所读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如果大家查考字典 mystery 奥秘这两个字，它的定义大概就是超越人的知识或者超越人的想象，并且难以明白的一些事物。不过在圣经里面当用到奥秘这两个字的时候，通常是指到上帝在历史里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本来是人猜想不到的，但是到了时候上帝就乐意将这个计划去启示给一些的人，可能是先知，可能是使徒，可能是他的仆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记载，当时权力最大的人就是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他发了一个梦，醒了之后这个梦令到他心里面很不平安，他就叫了巴比伦的术士解梦的人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告诉他们，我发了一个梦，我心里面很不平安，但是这个梦的内容呢我完全忘记了，你们要将这个梦讲解给我听。那些巴比伦的术士和巴比伦解梦的人就说，皇帝啊，这个实在是很困难，除了天上的上帝，哪里有人能够将一个已经忘记了的梦能够讲出来而且能够讲解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就大发怒气了，他就说，我早就知道呢你们是呃饭食的了，如果我将个梦讲咗俾你哋听，你哋就一定乱解出嚟嘅。所以你而家你哋既然系术士，系解梦嘅，你哋一定要将呢个梦讲俾我听。如果唔系咧，就杀晒你哋。当但以理佢听到呢个消息嘅时间，佢就求王宽限三日，他就跟他的三个同伴一起去祷告，然后圣经记载他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 显明。啊，这个就是奥秘，就是神的一些的计划，啊，那个金头啊、银身啊，这个的梦，神的计划到了时候就显示给一些人去知道。到了新约，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奥秘，但是如果大家翻查启示录，你就发觉全本启示录只是出现了四次的，奥秘这个字只是出现了四次的。但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十三卷的书信里面是出现了22次，而其中有8次，即是超过三分之一，是以弗所书里面去记载的。所以呢，奥秘这两个字是保罗其实他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思想。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的主要的内容，还有呢保罗关于上帝奥秘的一些描写。第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在福音里面有一个奥秘，福音本身是一个奥秘，因为在里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以前的人是想象不到的，这个奥秘就是在福音里面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就是旧约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一个事实。我读中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学生自发性的组织，其中有一个叫做快乐的旅游者。这个组织就是成员不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成日组织户外的旅行、露营、有很多的探险、等等。里面的成员就是多数是高年班的学生，而且呢都是运动健将、游水、田径的健将、或者呢很风头的一些的人物。所以很多人想加入这个组织，但是呢却是他们收人呢是很严格的，是需要有一个成员推荐，然后呢全体接纳才收人。所以呢其实是得10个8个到的成员。咁咧，當時咧，我就係一個同而家咁上下高噶啦，5尺9寸，鬆少少嚇，就114磅啊。我而家咧150磅啊，所以咧嗰36磅咧嘅肉咧就唔知喺邊度。所以嗰陣時咧又高又瘦啊，所以咧完全係冇資格入呢啲嘅運動家團體嘅組織裏邊。但是大家可能仲記得我哋一個弟兄叫陳德義牧師，佢而家已經係喺香港做牧師。佢就係我同班嘅同學，有一次咧佢就成為我嘅好朋友，因為我哋個名咧差唔多。佢就話：，不如我推薦你入會啦咁樣。於是咧佢就向其他嘅成員咧就講：，我哋呢個組織咧形象唔係幾好，因為個個都係玩得跳得。冇一個人讀書得，所以我哋要改變一下形象，我哋咧要收個讀書得嘅人入嚟，所以咧推薦啊依個叫陳德修，佢咧讀書得嘅，所以咧入會。嗰啲人話好好好，所以咧就入咗會。當我入咗會嘅時間咧，我就發覺咧，我好似箍咗一個頭啊，好似變咗6尺幾咁樣啊，我行起上嚟咧，好似咧好威風。過咗咁多年，睇翻依件嘅事。其實是青年時代的一個自我的陶醉，一件很小的事，一個自我的陶醉。但是今日到了今日，我們可能都為我們能夠加入某一個會，我們能夠引以為榮，醫學會、工程師學會、我們的輔導員學會等等，我們覺得引以為榮。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能夠加入神那個大家庭，成為神的選民，這個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的事。因為這個不關乎今生的事，也都關乎我們永遠的歸宿。我在未信主之前，我曾經羨慕一些人可以生在富貴家庭裏面，如果一出世在李嘉誠的家裏面，是幾咁好的一件的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个幻想， 但是在很多年前我读过一个新闻，就是李嘉诚的新闻。有一次呢，李嘉诚呢就跟他的仔呢，我就不知道是他哪个仔了，他有两个仔跟他做生意的，就去泰国去旅行。去了之后呢，那些记者都不知道他离开了香港。当他回香港的时候呢，那些记者就访问他，你去了哪里啊？我去了泰国。啊，你去了泰国你觉得怎样啊？李嘉诚就回答他说，哇，过去那十几日是我生命中最大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在泰国没有人认识我，我能够好像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去走，没有记者，没有保镖，我们都知道他的儿子曾经被人去劫了，没有保镖，没有仇视的眼光，就是说你那么多钱，那些钱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是一个附庸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想成为名人，我们想成为有钱人，我们就忘记了其实做一个平民百姓那种的自由自在。走在街上面，你不需要保镖，亦都冇记者去烦你，而更重要嘅就系喺神嘅奥秘里边，我哋都成为上帝嘅儿女。我哋唔需要成为李嘉诚嘅儿女，我哋都成为上帝嘅儿女。呢个比做任何富商嘅儿女都更加嘅宝贵。所以今日嘅经文奥秘，关于奥秘，第一个就系原来呢个福音系奥秘，因为喺里边福音讲俾我哋听，所有嘅人都有资格去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关于奥秘的教训，就是这个奥秘需要藉着那些先蒙启示的人去传扬开去。第二节，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然后第七节，保罗讲到这个他先蒙启示，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他需要做这个福音的传扬者。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还未听过福音，他们不知道原来我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班先蒙启示的，我们先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有一个不可以推迟的责任，向他们宣布这个消息。在大概前个半月，我就收到一个电邮，是一个姓陈的弟兄去发给我的。这个弟兄他是来自大陆，他是福建省的人，但是他很聪明，1993年他就考入了清华大学，即是中国的 MIT， 考入了清华大学。毕业了之后，他就来到美国去读博士学位，四年他就拿到这个电脑博士的学位。他专长在生物的统计学、生物的数理方面的研究，所以当时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科目。1997年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就来到波士顿，他做博士后的研究。他就曾经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然后他就在我们教会呢就认识了一个来自台湾，就在达富大学那里读牙医的一个姊妹，然后他们就结了婚。三年之后，他们他在个博士后研究完成之后呢，他就得到一个聘请，就去到南加州大学那里做教授。这个弟兄他在十几年之后，他已经成为4个孩子的父亲，他亦都成为一个正教授。当我上网看看他的衔头的时候，我发觉呢，原来他是3个学系的教授，分别是生物学的教授、数量生物学的教授，然后是电脑系的教授，然后是数学系的教授，三了正教授。他在个电邮里面就说，我来到波士顿我要开会，陈牧师可不可以跟你倾下偈呢？咁样，我说当然可以啦，所以出去跟他就一路饮茶一路倾偈。他就话俾我听，他说我啱啱完成咗一年嘅差传嘅侍奉，但是我回来之后，我觉得神感动我要去做长期的宣教。你就希望你趁着来波士顿开会的便利呢，跟我在这方面有交通，有互相的鼓励，亦都请我给他一些的意见。 当我见到这个弟兄的时间，我真的为他感谢神。在他前面有一条很成功的道路，有一条 很多人羡慕的道路，但是他却愿意放低，他要走一条很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先蒙启示，他需要将这个大好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儿女这个奥秘去宣扬出去。所以今日关于奥秘的教训，就是福音是一个的奥秘，然后这个奥秘需要那些先蒙启示的人去传扬开去。然后第三方面，我们就见到当传扬开去的时间，那个传播奥秘的人很多时都觉得自己不配，很多时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力量是不够，但是神却会赐下恩典给我们去工作，给我们有能力。第八节，我们就看到连有学问的保罗他都觉得不配，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去做报道的工作，或者做栽培的工作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推迟，就是觉得 我装备不够，我的训练是不够，或者我不懂得讲说话。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原来我们的恩赐是越操练越发展出来的。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因为他们向上帝发怨言，所以曾经经历过 过红海那一代的男人全部在旷野呢都消灭了，都过世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过红海当时 的人。今次他们已经到达迦南的边缘，他们需要过约旦河，这个当然是一个小很多的一个的河，但是仍然是一个难关。但是他们能够过去，就是原来祭司抬住约柜，他们的脚要先落水，当他们落水的时间，河水就分开。如果我们不愿意落水的时间，广东话就最好了，就是落水的时候那个河水都不分开，他们仍然很困难的过不到去。所以我们如果不踏出一步，我们就感觉不到那个的能力。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他 叫做 E. Stanley Jones， 他是1884年至1973年的一个的人物，他叫做宗师，我们翻译他可以叫宗师。他就形容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就形容他第一次讲道的经历。他就在一间细小的教会，大概坐百几二百人的一个的教会里面去讲第一次的讲道。当时呢，这个小教堂已经坐满了人，其中有很多是宗师的朋友和他的亲人，每一个来到都是带着祝福，带着期望，希望听到一篇很出色的讲道，都为宗师去祈祷。这个宗师也都 为到今次的讲道的机会预备了三个星期。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他感觉很良好，讲得很顺利，讲得很动听。但是当他抛出跟着抛出一个有一个伟大的神学的名词的时候，会众当中呢坐在前排有一 个学大概是大学生，本来一路呢抬着头呢向着宗师微笑的，但是当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神学的名词在他口中发出的时候，这个大学生呢就开始耷低头，就再不抬头去看着这个宗师。这个宗师呢就完全被这个大学生的表现呢是分了他的心，他就想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这样。然后他就不记得了下一句应该讲什么，他就不是学我这样熟个字这样写低晒，所以我呢不记得了讲什么，我看一看呢我都知道下一句要讲什么，所以 他根本不记得了下一句要讲什么。他就站在那里，那些会众等候五秒钟过去，十秒钟过去，半分钟过去，一分钟过去，三分钟过去了，他站在那里，他突然间定了，然后他终于要开声，他就对着会众说，各位弟兄姐妹真的对不住， 我唔记得咗我下一句应该讲乜嘢。然后佢就好羞愧嘅，佢就准备落讲台。当佢落讲台嘅时间，佢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好明显系圣灵嘅声音对佢讲。佢话你冇说话可以讲咩？我喺你嘅生命里面唔系做咗好多事咩？你唔可以讲嗰啲事咩？你淨係識講嗰啲偉大嘅神學名詞咩？當宗師佢聽到呢個聲音嘅時間，佢就繼續走落講台，然後佢就企喺會眾嘅前面。佢話：朋友們，我雖然唔配講道，我唔配站上呢個講台，但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主耶穌基督喺我身上邊做過嘅事情。跟住佢就讲佢生命嘅一啲嘅见证。喺佢讲完之后，有一个青年人嚟揾佢，就对佢讲：佢系宗师先生啊，你头先讲你生命嘅见证，讲到耶稣基督喺你生命里面所做到嘅，我都好想耶稣基督同样喺我生命里面去做呢啲事，你可唔可以同我倾偈啊？于是宗师就同佢倾咗好耐。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说这个青年人后来他成为了一个牧师，他奉献传道。然后这个青年人的女儿长大了之后，他也都去到非洲做了一个他宣教士。在回头看一看这一次的经历里面，宗师他这样说，他说作为神的辩护人，我完全失败，但是作为神工作的见证人，我可以说有啲嘅成功。呢次嘅经验完全改变咗我对侍奉嘅观念。侍奉人主要嘅工作係见证神喺呢啲唔配嘅人嘅身上所显出嘅恩典。今日经保罗喺度讲到嘅关于奥秘嘅第三个嘅事实，正係指出呢个嘅道理。我哋觉得係不配嘅，但係神却赐下恩典。然后今日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神不单只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连改变人心这个最艰难的部分其实都是他的工作。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又使神人明白，这个是神那个的工作，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面对那些关乎信仰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回答。有些尖锐的问题是出于真是真心的一个的求问，真是这个理性的问题就棘住对方，所以他不能够信主。但是有些尖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很明显是出于刁难，其实不是他心中最大的难题，只不过他很想看看一个基督徒答不到问题的时间那种难为的一个感觉。但是无论怎样的问题，我们如果勉强回答的时候，有时连自己都对自己的答案不是很满意。但是很奇妙的，有时你发觉一年之后三年之后，这个人结果信了主了。原来神就在人的心里面亲自回答他的问题，或者亲自去解决他面对那个真正那个的问题。然后当神解决了他生命中那个的问题的时间，他以前问那些都不是很重要，他就信主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发觉改变人心不是我们的口才，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全福音里面最难的工作，但是也都是圣灵那个的力量。所以我们归纳一下这个奥秘，首先奥秘在福音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个奥秘是需要先蒙启示的人去传扬出去，然后这个奥秘就是关乎那些传扬出去的人往往觉得不配，但是神会加给他们力量。 而且这个奥秘最奥秘的地方，就是神不单止加给传扬福音的人一些的力量，而改变人心的工作其实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方面关于奥秘的教训，就是教会是证实神奥秘的工具。第十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解经家同意这里讲到天上的执政掌权的，是讲到天使级那些被造之物，无论是信服神的天使，或者是违背神堕落了的天使。原来不单止是人在以前不知道神这个奥秘，连天使都不知道这个奥秘，直到教会将这个奥秘实践出来，他们才明白神那个的智慧。很多中国人都很怕去到其他少数民族里面，我们不敢去所谓什么区，西班牙人区、客人区，怕那里不安全。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跟黑人的弟兄姐妹和西班牙人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那个的经历。我试过，我可以讲给大家听，是一个很甜蜜的经历。在礼堂里面，我们好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唱诗去赞美神，就好像一个甜蜜的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有同一个的信念，同一个的盼望。或者我们不需要讲其他的民族，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其实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呢同样是讲广东话，但是我们可以来自很不同的一些的地方。所以有一段时期我常常都讲，就是教会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群体，就是不同年纪、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阶层的人都可以一起有团契的生活，一起有敬拜那个的生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世界上面没有其他组织可以能够比较的一件的事。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挑战我这个讲法，他说，陈牧师，你知不知道美国有一个叫戒酒协会啊，叫 AA 会啊， Alcoholic Anonymous。 他说这个组织呢，你认识一下他，有时候比教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呢，我们牛津堂呢星期四晚呢都有这个戒酒会的聚会。这个戒酒会呢就在美国主要的城市，甚至呢世界上面一些主要的城市都有分会的。每个分会每一个星期他们聚集一次，用小组的形式去聚集。里面的人呢都是染上了酒瘾的人，有知识分子，有劳工阶级，有露宿者，有年轻人，有年长人，有白人，有黑人，有西班牙人，有亚洲人。他们聚会的时间就是在小组里面，他很坦白的分享，坦白分享他以前那些垃圾，分享他以前那些问题。他们彼此帮助，他们互相鼓励，因为他们共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戒掉他们的酒瘾。他们在小组里面他们亲切那个的程度，可以讲是换美教会这个的大家庭。虽然我们都知道 AA 会的成立是有宗教那个的影响在其中，他们聚会除了一个星期一次，平时他们也都很少有联系，但是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成功，其实对教会是一个的挑战。如果教会在地上不能够合一去实践神这个奥秘出来，连人的组织可能都比不上。我最近看新闻就发觉，原来有一班的无神论者，他们就组织一些的所谓他们的教会，就叫做 Atheist Assembly， 他们又是 AA Atheist Assembly Church。他们访问他的时间，为什么你们无神论又叫自己是教会呢？因为教会不是宗教的专有名词。他特别这个人，他说，我至少我就回教会， 我就其实呢好享受里面嗰种嘅温暖，但係当我长大我只有智慧之后呢，我发觉呢我就相信无神论，但係我深深相信无神论者都可以享受呢啲教会嘅温暖，呢啲群体嘅温暖，但係唔需要宗教嗰个成分。所以呢我就出嚟呢去创立呢个嘅无神论者嘅教会。根据统计呢，喺过去几年呢，佢哋嘅数目呢增加咗一倍，越嚟越多呢啲嘅无神论者嘅聚会。所以我呢个俾我哋教会系一个嘅挑战，我哋嘅教会有冇实践呢个嘅奥秘，有冇表达出呢个奥秘呢？如果唔系嘅时候，我哋连呢啲属世嘅组织都比唔上。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六方面嘅教训，就系既然神会帮助教会去完成佢嘅使命，我哋就唔需要被目前一啲嘅挫折就觉得打倒失败。第十一节，教会成为显明神奥秘嘅工具，系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第十三节，我求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我们所受的患难丧胆。教会的成功是保证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短期的挫折不能够否定长远的成功。教会荣耀的将来是保证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哋可能听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佢哋成立嘅目的就係要将世界上面所有嘅语言都翻译圣经俾佢哋，使到所有嘅民族用佢哋自己嘅语言都可以睇到圣经。佢哋嘅创办人係一个叫唐信嘅人，一个 Townsend 一个嘅人。在1930年代，这个唐信呢就好想将圣经翻译成为墨西哥境里面的印第安人的语言。但是他们原来翻译圣经是需要墨西哥的政府去批准的。他们递入那个申请之后，这个墨西哥的官员一次两次拒绝他们的申请。他们的理由就是恐怕这个这样的翻译就会引起文化的冲突，这个宗教又进来了，那个宗教又进来了等等。有一个文化部的官员就曾经很坦白地对这个唐信说，他说有一日我坐在这个位，你不用旨意，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唐信当时是没有办法，只能够暂时放下这个的想法，他就跟他的妻子就搬到去印第安人的村里面，就翻译不到圣经了，但是实际呢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去怎样开发水利，帮助他们是用轮耕那个的形式，就是呢哪个季节是种什么，哪个季节是给土地休息，哪个季节呢又种另外一种的植物。结果很成功，就使到这个乡村呢成为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的乡村。然后在1936年1月21日就发觉呢，在他们的村里面一个盛大的车队呢就来到，原来是墨西哥的总统的车队突然间来到这个小乡村里面。原来这个总统呢就在报章上面呢就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对美国的夫妇就去到印第安人的乡村里面教导他们 农作物的方式，以至到呢这座乡村很成功。那这个总统呢就很奇怪，他说连我的少数民族部的官员都不肯住在印第安人村，这个白人的美国人的夫妇竟然愿意来到，而且帮助他们去成功的去繁华起上来。于是呢我要去看看究竟呢他们做紧什么事。那当时呢唐信呢当然是出来去迎接总统。那这个总统呢就跟着就成为了唐信的好朋友。那唐信呢就向总统说，他说总统啊，我还有一件心事你尽管讲啊。我可不可以呢将圣经翻译成为印第安人的语言？当然可以啦，你做了这么多好事去做这件事啦。 这件事、如果你上网去 Google 下，即是 去搜索下，你就发觉这件事是一个 很美丽的一件事。以后唐顺就成为这个墨西哥总统的一个的好朋友。这件事给我们看见短期的失败不能够否定长远的成功。我们只要好好做好目前的工作，到了时候神那个奇妙的作为就会彰显出来。在结论的时候，保罗曾经在大马色合了眼，看不到周围的事物，要人拎着他的手带他进去城里面。但是当他认识了真理，他信了主之后，他眼睛就好像有鳞片就跌了下来，他再次能够看见。于是他就开始去帮助从前好像他一样看不见东西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的榜样。我们首先看见这个真理，我们也都需要去帮助其他人去学习这个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你的一个的奥秘。求主你帮助我们这班先认识这个奥秘的人，将你这个奥秘去传扬出去。我们这样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亦都在这个时间，我们用奉献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请收奉献的司事到前边。我们的心去守主的圣餐。我们的教会是欢迎所有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纪念主守主的圣餐。无论你是我们的教会的会员或者第一次来，如果你已经是接受洗礼的，我们很希望在主里面和你一起守主的圣餐。但是如果你还未接受洗礼，
请你暂时不洗手主的圣餐，我们当然很希望你很快的信主，很快的接受洗礼，同我们一起守主的圣餐。今天的经文是教导我们需要去传扬这个福音，